接着把43章也看一下，耶利米书第43章，这里不听警教，狂傲悖逆，这是指着约翰呢为首的这几个大小人民，他们听了耶利米的回答以后的他们的态度，你看看他们是个什么态度。第一节1到4就是狂傲不听警教，不但不听，反过来说耶利米撒谎，而且反过来还说什么呢，根本没有上帝没差遣你这么说话，是八路挑唆的，又无故的来嫁祸于八路。你看看这帮人，这叫狂妄啊，又狂妄又悖逆。1节到4节，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，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，和撒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呢，并一切狂妄的人，就对耶利米说，你说谎言。你看就这样来对待先知，其实这个是对待神的话的一个态度，多么轻慢，厌弃神的话，抵挡神的话，藐视神的话，轻慢神的话。他说耶利米撒谎，你撒谎，因为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地，到那里去寄居，这是什么，这是因为尼利亚的儿子八路挑唆你来害我们，神的话是救他，他说神的话来害他，要将我们交在迦勒底人的手中，是我们有被杀的，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。于是加利亚的儿子约翰难和一切军长和众百姓不听从耶和华的话，住在埃及地。这就是表态，这叫什么态度，死硬啊，我就是不愿意住在这里，我就想走，而且还是这么狂妄。这是1节到4节。下面行动了啊，悖逆啊，悖逆的行动是什么，5节到7节，执意下了埃及，执意下了埃及。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呢和一切军长并将却将所剩下的犹大人，就是从被赶到各国回来在犹大地寄居的男人妇女孩童和众公主，这众公主不是以实玛利掳去的吗，他掳过来了都归他了，还有会长尼布撒拉旦所留在基大利的那里的众人，以及先知耶利米和耶利米的同工啊撒路，都带入埃及地到了达比密。你看看把先知也掳去，管你上帝旨意不旨意，就不顾一切就要照自己的意思去做，这样的人最危险，不管神的旨意，而且明明警告，明明告诉你不对，你不要这么做，他还非要这么做。所以这约翰呢，这个带头人呢，你看看叫什么带头人，都带入埃及地，到了达比密，达比密也是埃及法老的一个王宫所在地，是在埃及的东面，这是因为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，不听，所以执意下埃及。所以一切的罪啊，最大的罪什么罪，就对神话语的态度，我们千万要战惊恐惧，你别马马虎虎随随便便走向这条道路，就是多么危险。下面第8节到13节是先知耶利米他被掳到埃及以后，神的话继续领导他，他也继续的传神言，讲到了下埃及的结局，甚至亲自做表演。所以8节到13节是先知继续传预言，继续传预言。我们看第8节，在达比密，可见的耶利米也被掳到这个地方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换了一个环境，多困苦可怜，失去自由啊，被掳掠啊，哪里给你自由，还怕你跑掉吗，给你带到那里吗，结果呢神的话照样临到耶利米，就可见耶利米是至死忠心，被掳之前传神的话，被掳当中传神的话，现在 在被掳以后还存传神的话，圣灵又把我掳到了埃及，还有神的话，还要传神的话，所以耶利米是至死忠心的，一直传到底，最后就死在埃及。神的话领导他说，你在犹大人眼前当着大家用手拿几块大石头藏在砌砖的灰泥中，就放几块石头搁在那里，就是在什么地方呢？在达比的法老的宫门口，宫门那里，宫殿的门口啊，在那里就对他们说了，这样的举动是带出神的信息。下面第十节，对他们说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。他们不是最怕尼布甲尼撒吗？结果我们要逃啊，离开他，结果上帝说，你逃到哪里，我差遣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亲自坐镇来，来那边，来到埃及，来到法老王宫这里，把他召来，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。这几个石头是代表巴比伦在这里安立宝座，他必将光滑的宝藏支搭在其上。那么就等于巴比伦王要辖制埃及，要毁掉埃及，他要做王了，他要来攻击埃及地。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，你看三种命运，定为死亡的一定死啊，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，定被刀杀的必遭刀杀，这就是你们的命运，不听神的话。下面呢，神说十二节十三节还要毁掉埃及一切的庙宇偶像，这就可见得埃及在什么地方得罪神了，拜假神，充满了偶像庙宇。那么神的儿女呢，跑到埃及呢，没别的，就是学会了拜假神，又是偶像，又是柱像，又是神像，又是庙宇，所以神的惩罚就临到他们。所以说我要在埃及地神，埃及神的庙中使火着起来，整个庙都烧着，巴比伦王要将庙宇焚烧，神像掳去，那你还带神像都被掳，他要得埃及地，好像牧人披上外衣从那里安然而去，就是说轻而易举的就得到了这个埃及地，就好像被披了一个衣服一样，这么简单。这是神把主权给了他，因为这是神的旨意，为了要刑罚这些悖逆的犹大百姓。他得打碎埃及地博士麦的柱像，博士麦是埃及地的一个地方啊，博士麦这个名字在以色列地有好几个啊，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太阳之将，埃及就是拜日头，拜假神，拜天上万象啊，什么都拜。神说要毁掉它，打碎这个柱像，在太阳城这个地方，太阳之家呀，博士麦这个地方，把它柱像打碎，柱像是石头做的，用火焚烧埃及神的庙宇，整个烧掉。你自己不肯烧，上帝说我来烧，你自己不肯对付，神借着巴比伦来对付我们，他们也不肯烧我们里面的神像，我们里面的虚虚假假的偶像啊，外面你看不见，里面有偏邪，爱这个爱那个，爱世界，啊，倾向世界，追求情欲的满足，人情人爱，人情味很重，追求了半天都是自己想干嘛干嘛，不管神的旨意如何，那这些神说我要烧，我整个的庙宇都烧毁，使得啊不能够再追求虚空虚妄，还拜假神。所以到十三节，这不是吗？你在哪里，你不听神的话，神说我的灾难就追到哪里。上帝是公义的，神一定要管教、责罚。你肯悔改，那么你蒙恩；不敢悔改，那么一样。最后是什么？刀剑、饥荒、瘟疫而死，到这样的一个下场。所以这几章呢，连着我们就看见一个看到了这个。被掳以后的各军长多么的刚硬悖逆抵挡神，所以四分五裂，各有野心，各有阴谋，各有后台，各有靠山，把神的百姓掳来掳去，杀来杀去，结果自己也没得好下场，对百姓来讲也是困苦可怜，不知道跟谁好， 一会儿跟以实玛利，一会儿一看约翰南是利大，跟约翰南哦，开头是跟谁？跟基大利。基大利很好啊，有夏天果子吃啊，啊有啊油啊酒啊都有啊，啊巴比伦的利他做省长，那绝对没问题的。跟了半天，被杀的杀，被掳的掳，以后跟以实玛利，以后又跟约翰南，你说可怜不可怜？所以这个领袖太要紧了。我想我们通过这几章给我们看到，做军长是做什么的？做军长是带头人嘛。现在王也没有了，祭司利未人也都被掳了，就剩这几个军长还是什么呀？啊，这样的嫉妒纷争，争夺势力，把犹大家的这个光景啊带到多么可怜的地步。而给我们看到这位先知，他至死忠心，虽然肉身受苦，被带到了啊埃及去了，告诉人不要下埃及，他叫什么？我把你也带到埃及，我听你的。哎，你看看，啊，耶利米不是一直传神的话吗？不要下埃及，不要下埃及。好了，他把你也掳到埃及，但是耶利米身在埃及，耶利米的心还是在耶路撒冷，耶利米的心还是体贴神的心，还是有神的话领导，还是爱这些个悖逆的百姓。为什么还说神的话，传神的话？巴不得他们能够悔改。所以后面讲到了极少数人能够归回，极少数人就是肯悔改的人。巴不得真是肯悔改，不要一直的刚硬，一直的悖逆，有什么好处？所以神的心啊太伤痛了，夺来夺去，这叫做什么呀？就是大家各自为政啊，都是自己做王，根本没有尊神为圣，也没有让神做王。这个军长的权应该交给神，让神来统治来管辖，不，自己做军长，自己做领袖，结果把犹大家搞得一塌糊涂，悲惨到极点。后面啊，接下来的44章啊，耶利米还有神的话领导，你看耶利米多么忠心，一直忠心到底。预言那些逃往埃及的人有一天必定要遭灾，你别以为幻想，有些人幻想，因为我走自己的路，我照样很好。上帝说我不和你同在，你到哪里去？所以耶利米到44章还是在传神的话，还是在警戒他。所以求主把耶利米的忠心，耶利米爱神爱人的心，耶利米牺牲付代价的心也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也真的这样肯这样做，能够体贴神的心意，爱这些个不可爱的百姓。你说传神的话你要付代价，而且你传神的话就说明你要爱这些个不可爱的。你们求问我，我就为你们祷告，还为他们祷告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，我们大家一同做个祷告。